老头拽出宝剑来要杀汉献帝，旁边的谋士程昱一看赶紧给拦住，丞相且慢。程昱把曹操拽到旁边低低的声音，丞相不可造次。
为什么？
哎呀，恩相请想，你威名这么大，就是尊天子以服诸侯，如果你把皇上杀了，天下人心不服，必定兴兵问罪，那就天下大乱
了。曹操的余怒未消啊！好了，就听先生之言。
他没杀汉献帝，但是气儿他没出来，
吩咐了一声，把董承的妹妹董贵妃给我带来。
时间不大，就见大将许褚手挽董贵妃的头发在地下给拖来，董贵妃是连哭再叫，
拖了之后往地下一扔，扑通！
董贵妃披散着头发，跪爬了几步，到了汉献帝的眼前，万岁救我！
汉献帝连一句话也不敢说，光打哆嗦。就见曹操用手点指，贱人，你哥哥竟敢兴兵谋害于我，如今全都斩掉，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把呀，拉到外面把人头砍下。
皇上不敢说话，正宫娘娘福皇后哭痛给曹操跪下，丞相开恩。现在董贵妃夜已身怀有孕，恳求丞相法外开恩，把他打入冷宫，待其分娩之后再杀不迟。
胡说，留着这种孽种，难道说将来报仇不成？拉出去！
两旁刚要动手，董贵妃往上磕头，丞相，我哥哥犯法，我愿意同死，可有一样，我要求得个全尸而死。
好吧，那就成全你。
把董贵妃拉到清锁门里，用了根绳子是活活勒死。汉献帝大叫一声，哭昏在地呀。
自此以后，曹操吩咐曹洪领着3000军兵把皇宫包围，没有我的话，任何人禁止出入，严加防范，监督汉献帝的一举一动，甚至连衣物饮食全都有封锁呀。
可曹操领人回到相府，这口气还没出来，看了看衣带诏，看了看义状，那义状上一共7个人，现在5个人服了法，还有2个人。一个是西凉刺史马腾，另一个左将军刘备。他跟文武一商议啊，国家是这么办的，马腾远在西凉，征剿不便，另外马腾这个人脑子里头没什么数，丞相给他去封信，以好言安慰，以慢其心，将来骗得经理再杀不迟。唯独这个刘备啊，这个人诡计多端，早晚是个大害，必定先凭徐州抓住刘备以绝后患。
对，就依先生之言。
曹操这个气儿大，马上吩咐点兵，一共点了马步军兵25万，曹操亲自统帅。您发兵这一天杀了乌牛白马，祭告了天地，曹操小谕3军，如果能活捉刘备者，赏金10万贯，封1万户侯，平地官升3级，如有放走刘备者，一律同罪。那叫军令如山呐，排山倒海一般，平地铺就奔徐州来了。
划分两头，单表皇叔刘备和关张弟兄占据徐州。刘备就知道这个事儿完不了，曹操早晚必定兵讨徐州，平日也有准备，但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这一天哥几个正在率亲议事，忽然探马兰骑撒脚乌飞照着上头，报报皇叔可了不得。
哦，
什么事情？曹操亲统精兵25万杀奔徐州来了，望皇叔早拿定夺
啊。哎呀，
再他的再报。
是，
蓝旗官下去，刘备当时脑门子上冷汗就出来，
可了不得，
吩咐一声扫五巨将。一霎时，梅竹梅芳、孙谦、典雍、陈登、陈元忠、关张二将全都到。刘备把当前最严重的形势向大伙一讲，看看怎么办。
张飞一听，大哥，这有什么怕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哥哥给我一支令箭，我力斩曹贼。
他来了劲儿，刘备把头一晃，哎，三弟呀，义勇之夫，你哪能是曹操的对手？当然了，单对单，各对各，兄弟是个英雄，我们兵太少，人家兵太多，不行啊。
大哥哥，你说怎么办？
刘备也没主意，最后还是孙谦想了个办法。皇叔，我有一个办法。
哦，
先生请讲。怎么办吧？我看徐州四面受敌之地，这个地方不保险，现在我们分兵三处，梅竹梅芳两位将军领兵30000驻守徐州，另外您带着三弟张飞领兵20000驻守沛县，那么二将军关羽、关云长带着自重保护着您的家眷赶奔下邳县，这三吊脚成鼎足之势以抗曹兵，你看怎么样？
嗯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
另外我们兵太少，危急之际只能上河北求救于袁绍，如果袁绍可以发兵抄曹操的后路，我们击曹操的前面，让他腹背受敌，一战可成。
唉，只不过不知道袁绍能不能出兵。
哎，这倒是个主意。刘备又一想，不行啊，前些日子我刚给袁术消灭，他哥哥袁绍岂能出兵助俺？大家又一想，也不一定，也许袁绍能帮忙。后来出了个主意，在徐州城里头住了个老先生，是个退职的官员，姓郑，叫郑康成，有了名叫郑尚书，当年在朝中身为太宰，官居尚书，最有名的人物。与袁绍两个人交情之后，袁绍拿郑老先生当自己的亲爹一样，如果郑老先生能给写封信托托人情，也许袁绍能出兵。到了现在就是碰啊，哪副药好使就吃哪副药。刘备亲自到老郑家登门拜望，跟郑尚书一说，老头真不错，慨然应允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袁绍写了封信，让他无论如何排不如何也要出兵帮助刘备，下边把手雅摁上。刘备得了书信，千恩万谢，如获至宝。回到徐州之后，一面分兵，一面把书信交给孙谦，让他日夜兼程赶到河北前去帮兵求救。孙谦骑上快马，带着仆人10个是飞马到冀州，书说简短，一路上饥餐可饮，夜住小行。等进了冀州，孙谦的主意挺多呀，一想我先别见袁绍，先见到手下的军师田丰，这个田军师跟我私人的感情不错，等到了田军师府这一拜望，田丰老头真不错， 好吧，孙谦，你放心，我尽全力在主公面前求情，现在咱们就去。本来田丰正在闹病，为了这件事情拄着拐棍上了车，带着孙谦去求见袁绍。在银元宝殿这一见面不要紧，再看袁绍啊，有两个人搀着出来，连脑袋都直不起来。呀，孙谦一看袁绍病坏了，眼窝深陷，两腮也往里抠了，都脱了相，站在一旁。主公怎么能闹病了？哎，先生请坐，姑没什么病，我儿子闹病了，简直痛断肝肠。啊，他儿子闹病了。田丰就问，但不知哪位公子闹病。哎呀先生，我一共有五个儿子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老五。我这老五最近身上长疥疮，久治无效，堪堪致死。我这五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就不活着了。孙谦好像没乐出，心说身为大将军就这模样，我们使君是实在没办法，但有一线之路，也不上这来求你了。可这话不能说，袁绍还真哭了，把眼泪擦了擦。这位是谁？主公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是皇叔刘备手下的谋士孙谦，孙先生。啊，哎，我与刘备向来不和，他派人见我做什么？孙谦一听这味儿不对，赶紧施礼，将军在上，孙谦有下情回禀，我见将军有一事相求，这里有郑康成郑老先生的一封书信。哦，我老师来信了，带我观看。袁绍把信看完了，一看郑康成在信上写着，无论如何你得出兵帮助刘备袭击曹操的后背。哎，没办法，按理说我与刘备一天二里仇，三江四海恨，最近还要把我兄弟袁术给逼死，我不应当发兵，我还得要他的命。无奈我老师有书信在此，也罢，不过我不能发病，我儿现在身体有病，我精神恍惚，等日后我孩子好了再发兵不迟。田丰一听像话吗？那个打仗的事，你想发兵就发兵，错过了机会就没了。田丰往上施礼，回主公，不行啊，坐失良机可千古的遗憾啊。现在曹操统精兵25万攻打徐州，家中空虚，如果主公领一支精兵袭击许昌，上可以保天子，下可以安民心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若不然，曹操把徐州平了，把刘皇叔给灭了，必然调回头来攻打冀州，那时候我们孤掌难鸣啊。主公千万发兵吧。哎，我没说，我儿闹病，我心如碎，精神恍惚，怎能领兵带队？来啊，送客，给撵出来。临走的时候，袁绍觉着过意不去，回来，孙谦呐，你回去向刘使君说，现在我虽然不能出兵，如果他实在有为难的时候，有个马高凳短，自管前来投我，我必尽力帮忙。哎呀，还得看看我儿子的病情。他推了殿了，军师田丰来到殿下， 倚仗基地，气得啪啪直跺脚。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这样的人不能成其大事，坐失良机，千古遗恨呐！忠言逆耳怎么办？跟孙权再三的道歉，孙权一看人家不肯发兵，当时告辞，星夜赶奔徐州，面见刘备做了报告。刘备一听，喂，如此说来，徐州难保了啊！这可完了，子可硬着脑瓜皮在这等着吧。分兵三面，做成犄角之势，一日两，两日三。这一天，曹操的先锋部队就到了。哎，刘备登上沛县的城头一看，哪叫兵，哪叫将，铺天盖地，无边无沿，整个把那沛县包围了。怎么办呢？跟张飞一商，张飞倒不在乎，大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小弟有一计，曹操远路而来，必定疲乏，晚上他们休息的时候，我跟哥哥领精兵前去逃兵接待，一阵可捉拿曹贼。
嗯，也只可如此。
当夜晚间，哥两个饱餐战饭，带领着所部人马偷偷的把沛县城门开开，直奔曹操的九宫大营。张飞在前，刘备在后，离着曹操的中军营不远，张飞立马横矛，高喊一声：“弟兄，随我往里冲！”哗，冲进金顶黄罗宝帐。等张飞到了，一看，空的没人，人坏了，准是上当了。末头刚想往回退，那哪退得了？就听四海炮号如雷，
抓兵，张飞跑了啊！
左有张辽，右有许褚，离点越近，所有众人四面八方就冲了。张飞是困在阵地，当然了，张飞是本套书里著了名的猛将。有那么一句话，孤掌难鸣，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！人家人多势众，张飞是左冲右闯，闯不出去，身上还中了好几处伤，手下的将士死战，两军就混战在一场。曹操站在高坡之处，命当兵的喊，让张飞手下的当兵的倒戈投降，这边叫喊开了，弟兄们，别给张飞卖命了，丞相来了，大家倒戈投降吧。张飞手下的兵原来都是曹操的人，现在虽然说保了刘备了，心还没定下，一看大势已去，曹操向大伙招安，哗，全都倒戈投降，翻过来跟张飞打。张飞一看，都完了，这回可完了，身边就剩下几百人，秣马闯出连营，想回沛县，一抬头一看，全是曹操的军队，漫山遍野，过不去。想回徐州，路上又被人家拦住，被人家强弓硬弩射回，走投无路。张飞一看，得喽，我暂时赶奔芒砀山了。临走前多惨，连他算上才九个人是落荒逃走。安下张飞不提，再表刘备，刘备来投营接待，压着后队正往前走呢，就听前面战鼓如雷，刘备吓得亡魂皆冒，手轻双舞剑，定睛瞧看，前面打起来，就知道中了埋伏了。宝剑一举，带起军令，吩咐就往下撤，撤不出去了，被曹操手下的大将 宋宪未去侯城，拦住了去路。到了此时，刘备也得喝出去。本来他的武艺不高，这阵没有依靠了，那怎么办？再给他抡起双股剑，大战侯城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到这时候刘备还真有两下，双股剑舞动龙龟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啪啪啪啪。侯城一看，你还成精了？我赢不了关张，我还赢不了你吗？半天还真没把刘备给划拉住。这就叫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啊。刘备一看不是人家对手，夺路而走。弟兄们是自相践踏，自相拥挤，撇刀扔枪，哭爹叫妈呀。有的被人家抓了俘虏，有的死伤在地。刘备身边只剩下100来人。主公快跑吧。刘备一看沛县去不了了，奔徐州，听了个传言，徐州也让人攻破了。
哎呀，
干脆奔下邳县找我二弟关云长。走到半道又遇上伏兵，过不去。到了现在，父不能顾子，子不能顾父。刘备突然在马上想起来，孙乾回来的时候说了，袁绍虽然不肯发兵，但是说了那么一句话，如果到了万般无奈的时候，可以去投奔于他。啊，干脆我到河北找袁绍去，秣马带着兵丁转过山坡，刘备也跑了。天光刚见亮，曹操引得胜之兵就占领了徐州和沛县。曹操进城之后，马上出榜安民，换了自个儿的军队，集聚文武，商议下一步的对策。现在刘备、张飞完了，还剩下个关羽、关云长。听说他死守下邳县，刘备的家属甘氏夫人、梅氏夫人都在下邳县。曹操吩咐马上进兵，兵贵神速，给我包围下邳县。手下的将士一个个擦拳魔掌，等待厮杀。不过曹操又一想，起码众位，我有一话说在前头，这关羽关云长，我太喜欢这个人了，我打算把他收降归我使用，只要活的不要死的，你大家千万记住。大伙一听这事可不好办，关羽关云长勇冠三军，就是抓死的也不好抓，活着抓哪儿抓去？大伙面面相关，有点为难。军师郭嘉过来，丞相，我看关羽这个人想叫他投降势必登天，此人最重义气，必须找一人舌辩之事能说的人劝说于他，然后可能投降。这话刚说完，下面张辽、张维远过来，丞相，我与关羽素来交情甚厚，愿凭三寸不烂之舌顺说关羽来降。文远，非你不可，哈哈哈哈，要能把云长收下，你是首功一件。张辽转身刚要走，旁边谋士荀彧过来，且慢，文远留步。曹操就问先生有何话讲。回丞相，关羽义气深重，性情耿直，我看他不能轻易投降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以我之计，必须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的，然后可劝他投降。好妙计，就依先生。夏侯惇听令打来。夏侯惇，我给你精兵10000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会战关羽，得令。夏侯惇领着密令下去，然后回去把那些抓的俘虏挑了100来人
告诉他，你们到下邳县，就说是逃回去的散兵游勇，将来把城门开放，必定重重的赏你们。这么办？
是。
这些人连夜赶奔下邳县，到了下邳县一叫城，能不给开吗？跑回来的都是自己人。关羽命人开开城门，把这100来人放进去，这些人就准备在里头当内应了。等到了第二天，夏侯惇披挂整齐，带领10000精兵赶奔下邳县，到了城下讨敌骂阵。关羽现在的城里得知报告了，三弟大哥生死不明，徐州沛县都丢了。关羽的心情沉重，这可怎么办？知道自己兵少，闭门不战，在里边死守。夏侯惇一看讨敌骂阵无效，吩咐一声：“给我骂！”当兵的在城里就骂开：“关羽，胆小鬼，你敢出来吗？你猫到耗子洞里，你算什么英雄？你敢出来吗？”站着骂累了，坐着骂累了，衣服脱了躺着骂。哎呀，骂的是难听不可入耳啊！有人接二连三报告关羽，关云长是有个火性的人，心说曹贼欺我过甚，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，来呀，给我点兵。领着5000军兵大开城门，关羽是飞马抡刀直奔夏侯惇。夏侯惇一看心里这个笑，暗想：关羽呀关羽，你白活呀，我奉丞相的命令，这叫挖下深坑等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。